张叔，我想玩这个。
行，叔叔带你排队去。
叔叔，我还想玩那个。
好嘞，咱俩接着挑战那个。
哎，叔叔叔，我还没玩够呢，项目实在是太多了，舞台表演我还没看呢。
没事，小六，咱明天接着来。今天呀，先把那刮刮卡给兑换了，没准还能赢台游戏机呢。
耶耶耶！叔叔最好，最喜欢跟张叔一起玩了。
核聚变2021 Tour 成都站即将在10月16、17日于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9号馆举办。主题区域参加挑战，独立游戏海量试玩，兑换刮刮卡赢取奖品，还有速通舞台带来全天的精彩表演。10月16、17日，让我们一起在游园氛围中感受游戏的魅力吧。鉴于疫情特殊时期，一切入场规则我们也将配合防疫办和当地政府部门共同执行，玩家们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大家好，欢迎收听九月份第二期天天 ACG， 我是志天。
大家好，我是大巴。
我是四十二。
大家好，我是宇川。
大家好，我是雪豆。
嗯，五个人啊，这台子宽了就是好，
是
热闹了啊。
嗯，
但我不知道我来干嘛来了。
来来就可以说什么都可以说、啊。
好，
说说你最爱的哈利波特、啊。
哎，可以，好好。
解控兄弟再聚首啊，
是不容易，
好像很久了，
很久了。
嗯，
但在节目之前，是不是得先和天数说一下我们刚刚遇到一个神奇的事情？
哎，挺逗的。
什么事
可以说说，这就我就不发什么微博朋友圈了。
嗯，
就是刚才我不是起身录节目嘛，
嗯，
因为今天来比较早，
对，
我就直接坐我那座位上。但刚才起身来直播间的时候呢，我发现，他这个裤子呀，放在我这个椅子那个椅背上，
什么
谁的裤
子？对，然后我不知道，是一条阿迪的这个运动裤，
对，非常那个斯卡布莱特那种感觉。
对，然后我就拿起来发张照，发张照片在群里
啊，
然后就问这是谁的，然后现在还暂时啊没有破案，可能等破案了，我在评论区里告诉这是谁的裤子。
办公室脱裤事件，
对，以后禁止上班时候脱裤子，
是，这待会儿应该出去查查谁没穿裤子，破案
是。
那不得先查到我头上？
是，
这肯定你这也搭配不上嘛。这个阿迪这个
不是裙子穿裤子也没问题嘛？是、
嗯。行，那咱们直接还是新闻环节先。
嗯，
好，那先说一下最近几个新闻嘛。我先来，第一条是黑岩射手呢公布了一个新的动画企划。那黑岩射手大家都很熟悉嘛，是这个 Hook 创作的一个原创的人设和人物。
哎，黑初音啊，
对，
哎、又开始了，
你又来
啊。
嗯一年的时候推出过这个黑岩射手的游戏嘛，
对，
一二年也推出过原创的 TV 动画，这次呢还是期待官方啊公布更多有关新作动画的一个消息吧。
嗯，
还挺好的，因为这个人设毕竟还是很帅，
是的，
过了这么多年呢依然是有他自己一个风格在。
嗯，最早买的那个模型就是这个黑岩射手的粘土。
哦，是吗？
啊，对，还挺火的，我记得当时那个游戏是 PSP 的嘛。
对，
然后他那个限定版是同款一个黑岩的那个 Figma，
好像
是白眼，
白
眼，
对，
同款那个飞鸽马，那个飞鸽马当时炒特别贵，
是吧？
现在也挺贵的，好像、嗯、
啊，500多我记得，
嗯，
当时500多不便宜了、
哦，
嗯，但游戏好像玩起来挺一般的。
它游戏是那种一次性体验游戏，
啊、嗯，是，
就
当时很流行那样，就是动画出的游戏那种，一次性的跑一跑这个流程。
有一段时间就 PSP 上出了很多那种就让你一次性体验的游戏，
对，
过程其实都很简单，但是那个动画呀，还有演出啊，都给你设计的很满、
嗯，就特乐呵那时候。
对，然后我记得它的故事设定是末世嘛，好像是当时人类只剩十几个人了，
嗯、
然后是讲在这个世界下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当时这个世界观还挺震撼的，
是，反正动画看了劲儿劲儿，好吧、
哎。
对，但动画又是另外一个事情。
是，
嗯，
哎，当年这种一个形象衍生出来这么多游戏动画的还挺少的吧？就那个时候，
嗯，
确实
印象中是这样、
嗯。
对，因为当时也是初音正火的时候嘛，
嗯、
那个时候
造型嘛，是吧？
那个时候也有很多很经典的作品，你像什么《恋爱战争》啊，
嗯
《Melody》《如心溶解》啊，
是、
嗯、
这些歌，
嗯，
现在还是非常经典。
啊、
对，
是。
谁还没出过一两个 V 加的角色呢？
哦，有道理哦，
也是、啊、
有一说一是吧？
对，
确实、
嗯。接下来下一个新闻，剧场版动画《超时空要塞三角》，
嗯，
绝对 Life 和一个短片的剧场版动画 超时空要塞 F 十之迷宫呢都公布了新的预告，两部作品的上映时间呢都是10月8日啊，都很好
啊，
就希望它能够尽快上流媒体吧，
是
让大家看一看。
它这是俩分开的，还是说像雪宝和那个、
啊、
是吧？冰雪奇缘一样是包含关系，
就是有那个贴片儿，
对对对，
拆开了应该。
哦，
哇，又有超时空要塞看了，
是，而且是 F 呀，哎、
是好久没有听到这个 F 这个系列的事儿了。
对，上次听 F 的消息还是那个就 UDX 放那个《雪地路》的新曲，
对，
还是上次。
那个时候就说当时放的时候，就整个 UDX 那个国家天桥全是人，就是围得满满的，就
那可是是吧？
听那个
超时空要塞，
挺好。F 真是从初中看的工作，我看
是
是
F 也挺好的，
时隔几年就看一次，
太好了。
那好像我记得 F 是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跟我好朋友打起来的。
为啥？因为党争吗？
党争啊，肯定是党争。
对，
你们还真因为党争？
我是非常坚定的女王党
啊，我也是
非常喜欢雪莉露这个这种性格。
哎，
对，
我就很喜欢绿毛，
就开始了
打呗，对吧？
但是两个人的歌都很好听，
哎，是，非常经典，《星间飞行》啊，对
对，哇，《星间飞行》太可爱了，《
古剑飞行》什么
又开始了，
突然哲学了，
哲学了，
可以。都挺好啊。那么下面新闻是高达，之前高达也是公布了一些新作品的企划，也是在这回顾一下。总共有三部作品，首先是这个新的 TV 动画，叫《机动战士高达：水星的魔女》，播出时间呢是预计2022年啊。本作也是在《铁血孤儿》之后呢，时隔7年啊，终于有了高达的 TV 动画，不容易。第二部作品呢是剧场版动画呀，叫做《都安之岛》。预计也是2022年上映啊。本作是围绕初代高达中的这个15花进行了一个改编，动画导演是安彦良和，原作动画呢就讲述这个吉翁的逃兵多安呢、驾驶这个扎古二和阿姆罗相遇的一段故事。
哦，是那个就是在一个部落里跟什么小孩啊什么的，大家就在一块生活了
小岛
啊、想很有印象啊，对那集。
对，多安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来一个经典的人气角色吧，是一个又善良又正义的一个大叔。他在游戏中是驾驶一个没有武装的扎古二，只会用铁拳还有石头对敌人发起攻击。在 GBA 版本的这个 SD 高达作品里啊，还有这个多安大哥接受多蒙的激励学会明镜止水的一个桥段，就那个扎古二全身会变成金色。对，这段故事其实很多人都会经常拿出来提，挺有趣的。
太胡逼了，这个人。
最新的那个高达 VS 有这台扎古，
对，算是系列一个经典人物嘛。
然后就各种武装都是
都没有，就全都和石头嘛。
对，各种扔东西什么的，
也是算大家一直在游戏里面都能接触到的一个经典角色。这次剧场版呢，还是就讲述，算是初代高达里面这个大战场的一个小故事。就讲这种小故事感觉都会讲得不错，
就是这一章就改编成一个剧场版，很多朋友都还挺高兴的。
是，
对，因为其实当时感觉可能因为篇幅的原因嘛，很多细节没有
没怎么讲。
对，其实能展开讲的地方还挺多的，也挺期待这部作品的。
是，
感觉他就是通过剧场版的方式啊，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初代高达的一些这个大的战场小的战场呢，是不是都能全给你做了。
这方式还挺好的。
是，然后第三部作品呢是高达铁血孤儿要推出一个特别篇的动画，
我
总共有9话呀，预计是2022年的春季播出。这也是配合那个高达铁血孤儿的手游就推出一个联动的动画作品。就你能够通过动画呀了解到铁血孤儿的这个世界观，也能够了解到手游里面一些新的角色和一些新的设定。手游呢也是2022年的春季开始运营，还挺期待呀，看看有什么
单独的一个手游是吧？
对，就是铁血孤儿的一个手游，希望它能够有一些异步剧情吧。什么团长在街道里暴杀，谁打我？
打完杀兵都杀了是吧？
对，
挺好。
团长化身成为那个燕双鹰嘛，两把双枪全给我崩了。
是，
大街也不再那么安静了。
对，
有点期待。你们这一说，
其实还是挺期待。
是玩法没说吗？
因为之前就也是公布就一个 title，
就
一
个 title 啊，
到现在也没有公布太具体的东西。估计
还挺神秘啊。
我觉得玩法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吧，还是一个故事体验型的这么一个游戏。
可以，
对。下面一个新闻呢是鲁鲁修的系列正统续篇作品呢，是一个手游，叫《反叛的鲁鲁修 Record》，确定是9月27日正式开服。 本作呢就是会集结鲁鲁修的系列经典角色吧。故事就讲述在神秘少女琪琪的引导下展开一场这个穿越时空和时代的一个复仇之旅。对，虽然本作是一个 RPG 啊，战斗方面呢看着也不算太有特色，但故事方面的构成还有制作的阵容是比较豪华的，插图和人设都非常的这个漂亮和美丽吧。原作这个谷口乌朗还有大河内一龙呢也是担任一个总监修，他预计是这个文字内容会非常多，总共的这个目前啊说要公布超过100万字的这个文字内容。
哇、
啊、对，
哇，
感觉也是一个这个鲁鲁修够的一个形式了。
对，穿越时空嘛，
啊对，
虽说是续篇，但是其实就不接正统往下讲了，去以前的战场去打吧。
是一个鲁鲁修有7个直接是吧，然后长得一样。
你别了，这不合适吧？
各种鲁鲁修嘛，戴面具的，
对，鲁鲁修 Lily， 对，鲁鲁修 Caster 什么的，
小鲁鲁修，大鲁鲁修，
别说了，全都硬起来了，
挺好。
嗯，
但主要还是看剧情嘛，然后看看人设，它里面几个人设呢，都做的还是比较亮眼。
嗯，好，
毕竟也是经典 IP 嘛。
啊，对，今天22号也是没多久就能够玩到了。
嗯，
到时候玩了呀，再和大家说说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对，
行吗？
挺好。
我这新闻就这么多。
行，那于川老师请。
那我来说两个。
来，
第一个是由上松范康 AE Picture 然后 Annie Felix 共同联手打造的一个原创动画 Visual Prison 视觉监狱将于10月8号播出。其实我之前没有关注这个动画，因为我是前两天刷到了一个 PV， 这 PV 是由增田俊树跟苍井翔太拍的，他们两个当时打扮的都是很视觉系，我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那个苍井翔太是哪个美女姐姐那种的，就是他穿的是那种哥特式的那种大袖子啊什么，那种妆也画得很浓，就很视觉系。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了解了一下，他其实是这个 Visual Prison 的一个插入曲的这么一个PV。 然后这个故事大概来说就是吸血鬼要出道做偶像，然后就是也还是那种比较有年代感视觉系打扮的偶像。他这个作品主要看点就是声优阵容很豪华，千叶翔也、古川慎、七海 Hiroki、 库江顺、江口拓也、岛崎信长、勇种拓马、石野讲武、增田俊树、苍井翔太，这些都是那种很知名的男性声优嘛，然后长相也很不错，而且他们这个作品是除了歌很好听之外，这些声优他们本身也打扮成了动画的形象去拍了一些 PV。
2.5D 是吧？
对，看起来还真的效果还不错。我觉得他们选声优的时候可能也是考虑了一些这种颜值上的那个一些部分。对，然后我觉得如果喜欢这种题材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听了一下他的歌也还不错，好像是一些比较有名的乐队给他们写的，就是金豹里面两个成员可能也会参与，我好像没有印象具体是哪两个成员。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觉得故事就别期待了，听听歌吧。对，
这整完僵尸就开始整吸血鬼啊。对，
很合适啊，
现在整个狼人的。
刚才老师一说，我说我好，这个方向
还是很垂直的。
对，很垂直，很
垂。
但一听上松范康啊，这可是战机绝唱什么不都是他写的？
是，
对，一看就是一个
大制作，大制作，
一看就是个很能唱的一个企划。
那是不是也是和战机绝唱一样的，就是那种
一边唱一边打，
边录边唱
啊？也对，也可能是这样。
对
对。战机绝唱当时他就是走了这么一个模式，还挺新颖的，
很独特嘛。就是你买的 CD 听的歌呢和他这个剧里面听的歌呢效果完全不一样。对，
我觉得他们这个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巡回 live 啊之类的吧。会不会也会像
我觉得像这种吸血鬼的这种就得是一边唱一边打。对，就不能搞那种纯偶像在舞台跳那种，不能跟弗兰秀秀走一样。
在舞台上也可以打嘛，是吧？都可以打，
就像那个什么歌剧少女一样。
对啊，
那你说你那是
舞台嘛？
那个是超时空要塞啊，前面唱着后面打着。
超时空要塞那现在都是机甲了
啊。是，
那可以啊，
打 打就行、
嗯、一边吸一边唱还砸两下嘴
整的还挺香的、嗯、
是还挺色的
别说了别说了，雪冬老师每次都是 行。那第二个不是那个动画方面的消息啊，是一个日剧方面的消息，小田切让首次担任导演和编剧的 NHK 新剧《警犬奥利弗》最近开播了，然后本剧是小田切让首次小田切让的原创企划，从上周的9月17号起连续3周播出，它总共只有3集啊，播到这周已经播了2集了，下周估计就该完结了。然后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个流年不利的年轻警官青叶一平跟他的警犬搭档奥利佛一起解决不可思议事件的故事，听着没什么意思啊，但是这个剧就是比较让人无语的一点就是，虽然在其他人眼里奥利弗是一只正常的牧羊犬、
嗯、
但是在主人公和观众的眼里他是一个穿着警犬玩偶服的大叔
啊、哦，这个特摄片
是吧、
哦、
而且还是小田切让扮演的。然后就是这周他那个电视剧的那个 PV 突然火了嘛、
嗯、
大家都说让那个胡歌演的猫和小田切让演的狗大家打一架看谁赢、
嗯、
对他这个虽然只有3集但卡斯很豪华，我觉得小田切让是应该是刷了不少脸啊，就是像永濑正敏啊，然后本田翼、国村隼、永山英太、松重丰然后柄本明这种的老演员都来出演了
啊，真是、
哦、
全是老戏骨、
嗯、
但听到本田翼是老演员这个词挺逗的
是
人家咖位比较大嘛，对吧？
嗯
嗯，然后那个现在应该是第一话已经能看到了，然后我大概看了几眼，就是剧情还挺轻松的，不是那种恐怖，也不是那种特别正儿八经的刑侦办案片、
嗯、
就是还挺轻松的，可以大家可以随便看一下。
英雄七个半是吧？
是、
嗯，就是他平常那个在别人眼里是个狼，然后在观众眼里是一个那站着的狼，然后他就是人形的。
我记得看了一下剧照啊，看了小田切让演、哦、演这一只这种福瑞
演动
福瑞控是吧？又开始了，
是福瑞，
拳头又硬了，
是真的是个福瑞啊！
嗯、
但他那个福瑞是那种就脸上贴毛、嗯、露着脸那种，
嗯、
跟
他没有尖嘴，
对，没有尖嘴那种，
就像那个猫那个剧照，
对，看他一点都不可爱，好吗？
对，一点都不可爱。
小田切让本身长得是那种比较那种
脏帅，
对，脏帅那种感觉，
嗯、
他一演这个就。就感觉对，就感觉像是，就怎么说呢？就是特别像是你真实见到那种动物，不会给你洗澡，不会那种很香的那种感觉。这是我个人感觉啊，有什么事来找我。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电视剧，你期望你家的狗和猫再变，他们估计就会变成这样，并不会像你想象中变成白毛猫儿美少女。
是
变成小田切让不亏，我靠
啊，也是，
那也是了，那也是了。
行，
嗯，我这边新闻就这两个。
好，那我接着说，
来，
这个说点模型的啊，钢普拉的一番赏2021要出新的了，就是9月25号就在日本推出了。
嗯，
本次呢依然是主打透明件，价格是790日元抽一次。
火，
从 A 到 F 的6个赏品都是高达模型，依次说就是 A 的 Mega Size RX782是1:1:48的比例。就比 PG 那种还大，但是细节肯定没那么丰富啊，但就是占了一个尺寸优势。
嗯，
然后 B 赏是 MG 的自由高达，这都是有一定的透明件的，非常漂亮。
哦、
然后 C 赏呢一下就降级了，是刘备加悟空的 SD 高达套装。
哦，
然后接下来就是 D、E 分别是 EG 的强袭和782。
嗯，
就是简易组装。它那是个小盒嘛，就跟那个宝可梦的梦幻呀，伊布皮卡丘那些盒大小差不多。
哦，
非常小的一个盒，简易组装都不用钳子，直接抠件那种，原始拼装。
可能有7-8个件就拼起来那种。
那倒不至于，它可动还是有的，跟 HD 差不多。
哦，还有可动？
对，有可动。
哦，
然后你要自己做刻线的话，能把那效果处理特好。
哦，
但 EG 的我记得啊 ，EG 的一番赏是，不给你盒的，它是装在一个袋子里的，封上的。
连这个都省了。
对，有人就拿这个 EG 的一番赏版的 EG 去自己抠在袋里组装，就有点像瓶中船那种感觉似的。
哦，
然后你不拆袋把这高达拼出来，
哦，
袋都揉烂了。
那还有什么意义？
是
再买个新袋，
然后再把袋撕了，你拿出来就能摆着了。
啊，
哦，然后 F 赏呢，就是牛高达的 SD 版本，也是一个全透明的。其实我觉得790日元的话，抽前六个，哪怕是SD 套装或者单个的 SD 牛其实也都不错。
嗯，
抽着那透明 EG 当然就更好，只不过就是 七八我觉得怎么还是那么多呀，就有点像什么、
嗯、
万代的那种出个龙珠必须有孙悟空啊，
对啊，
那种感觉差不多哈、啊，
是
看腻了。然后往后呢，就是 G 到 I 上，就分别是杯子峰会版，就 MG 的那个峰会，
嗯，
和峰会版的文件夹以及贴纸的套装，
然后开始凑数了，
就是那些东西了。嗯、对我，其实我觉得如果真喜欢钢普拉的话，除了杯子之外，抽什么也都还好。
嗯，
峰会版什么的，其实你要挂家里加个相框也挺漂亮的。然后 last 上是一个全透明的 mega size 的七八二，
哦，那不错，
又回归到这个 mega size 了。
嗯，
哎，不知道是不是我幻觉，我老觉得现在一番赏的价格是越来越贵了。我记得最早
涨了点，对，
对我记得最早我在雀园买的时候可能就500一抽，
对，
然后现在就渐渐的现在说这都780了，
对，然后就有几年还有那种高端一番赏，就
是1000多
五种商品。
哦，
然后这五种产品都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涂装不一样。比如说乔乔出过，我记得龙珠也出过，海贼王都出过。
哦、
然后呢，可能是5000日元一次，
哇，
有那种，
我还低估了。
是，就是他们这玩花活嘛。但确实普通的一番厂的话，这类东西价格确实是涨了一些。
哎，
嗯、
而且我记得一番厂现在已经正儿八经进入国内了。
嗯，
对，
你现在在很多便利店啊，还有
可以直接买，
可以直接买。比如说咱北京那个伊藤洋华堂，
哦，
在华堂就可以买到。
啊，那
个他有专门的一个。
现在华堂就剩一家了吧？
嗯、对，就剩一家了。
对，我之前租房子就是在那边上。
哦、
是，然后他就有一个那个柜台嘛，
哦、
柜台上挂了好多，你就可以去看他现在卖出多少什么的。
哦。
我记得我抽最狠的一次就是那个 Type Moon 20周年，
给包了是吗？
就是一口气抽了30000多日元的，
我操！
这都不爆盒、啊。
然后但是最好就抽了一个 C。C 上是一个抱枕，印着那个尼禄、阿尔托利亚跟谁忘了？
那 last 你拿着了吗？
我没拿到
啊，让给别人了吧，机会。
是因为300人还没到这个抽到 last 的这个级别，他抽
了
很多。但我有一次抽到 last 了，就是 Fate Go 的一次。那 last 上是一个五藏，
嗯，
然后正好我看最后三张就包圆了。
之前 Happy Cookie 的那个 MGS 5我抽到 last 了，
是吗？
啊，前面有一哥们儿说要三个。然后我到那儿一看，我说那个还有几个呀？他说一二三还有8个。
嗯，
我说那都拿了吧。然后就是一堆小玩意儿，再加上那个last 赏是新川洋司签名的一个复制画。
那个很牛逼，
那
还可以，
划算。
嗯，
就抽了一堆头巾是吗？
有好多头巾，然后有一个那个山猫的那小塑像，我记得。
哦，那也不错。
嗯，
我记得那个 A 赏是一个那个就是小的那个手。
对，小的手，1:2的，我记得。小一号，
那时候我也抽了一堆，但是都是海报什么的，更多是头巾。
哎，他那海报你拆开看过吗？
没拆开看过。
那个 MGS 5的那个 Happy Cookie 海报质量相当不错
啊，是吗？
对，它有光面的，有那个各种各样浮雕印刷什么的都有，工艺很好。
因为我一直觉得一番赏这个东西就是买来图个乐，
图乐
是
啊，
是的，
是
的。
真喜欢什么的话，其实就单收吧。
哎，真的是，你说我这种运气不好的，抽个迪士尼老抽那种小盘子放豆米，放豆了，咱平时谁吃豆啊？
哎，你给我呀？
哎，行，我给你，给你拿
瓜子是吧？
然后对，然后要么就是什么小杯子，要么就是什么记事本儿，也平时也用不到。
我有时候能拿一些纪念品的杯子回家，然后我妈跟我说别拿杯子了，
家里。杯子成山了，
根本各种各样的杯子就根本用不过来。
是老买一些，反正这东西就是看起来跟小垃圾似的。
是
这不好摆，不好收。
是，哎，拿摆出来也没有什么价值。
是
你给大家看，这是我抽的一番赏的，谁是赏？
对，
说出去也比较丢人。
一番赏那个杯子质量是真不行。
嗯，
哎，是就抽个乐嘛，就是说有兴趣的话，
对，接下来
杯子嘛，是吧？
嗯，
对。
之后就说说这个动画的，
嗯，
死神少爷与黑女仆动画将决定制作续篇，
哎，
这刚播完，然后这官方也就把这消息公布了。
我看来数据还不错。
对，主角花田夏树和真野部的就是这个配音演员嘛，也送出祝福，都是那个客套话啊。花田说这个，哎呀，动画完结还有许多这未解之谜，嗯，
敬请期待下一季，
差不多。艾米丝和少爷将会迎来怎样的未来呢？我也到时候满怀期待的就去到时候表演。
哎，我觉得
没说一样。
我觉得这些声优是不是他们都有一个这个模板，客套话模板？
是，
比如完结之后，然后把这个作品名填进去，
会写，对，他
肯定有，
推特上发一下。
对他写那段话，其实就感觉什么都没说一样。
对，
嗯，听君一席话嘛。
如听一席话。
然后是另外一个新闻，就是最近刚开播的两个，一个是 星期的丰满第二季，
哦、
都第二季了，
对，都第二季了。哦、然后是加油同期酱，啊，这两个其实都是在日本的有一个平台播出的。然后这都公布了什么时候会发 BD， 就是12月13号，
嗯，
同步发这个 BD， 俩同时发。然后 BD 呢，会收录网络配信12集之外的另外一个未公开话，
嗯，
就这个星期一以及这个加入同期酱都会收录这么一个未公开话。
BD 商法，
对对对
对，这都是幽木老师的名作啊，
是，哎、有一个是比村的
啊，对不起，
战争啊战争，
对不起，幽木是那个同期酱，
对
对
对，嗯，然后此外呢，在11月20号至23号。这两个动画的啊，就是《星期一丰满二》以及《加油同期酱》的动画将联合在秋叶原开启一个悟饭活动，估计就跟当时买那个恶魔姐姐啊，就是 Pochi 和幽木当时也联合出了一个，
嗯，
弄了一展，其实就是为了卖点东西，嗯
嗯。
我觉得比村应该跟幽木他俩合作出一个动画，一个人特别画上面，一个人特别画下面，对，
二合一，我觉得效果可能啊。
合成人
对对
是吧，
你需要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点去特别吸睛，
哦，
但是可以在同一部作品里让俩人各自画一个人物
啊，那这就得这人啊最好横着来，因为我这是左右眼嘛，我不是上下眼，或者要不然我就躺着看一眼，
对，那人老躺着也可以，
对，弄一个手机动画是吧，竖屏的，
行，
嗯，
我觉得下一部作品就让这雨村老师你去企划，
可以，
挺厉害的，
雨村老师还行，
这是什么改名了？
就行，我又说都不会话了。
我知道，我知道，雪豆老师这是为我考虑，然后让我在另一个领域换一个名字，
对，
对
对对，
是
雨村红，
雨村艺什么的，
行，嗯，那我这新闻就这些啊，
行，我补充一个新闻吧，
来吧，
这个新闻也算是个大事儿啊，对我来说大事儿啊，就是个。
你生儿子了，
恭喜哥，到喜到喜到喜到喜！
那我还用在这儿说吗？我肯定要是
肯定在这儿说啊！
我直接把咱那个公司那个微博大号直接借来发一下。是，就是北京环球影城，终于在今年的9月20号
开了，
正式开园营业。然后我第一天去了，
哎，
然后很不巧的是上午下雨，
对，
然后他也是因为上午有这个开园庆典活动嘛，
嗯，
所以就推迟到了中午12点开园。
他们请你去的吗？
那不是
啊，
哦，我自己花钱去的。
怎么这样？
太捧了。
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之前那个去，比起相比较来说，之前去内测嘛，我觉得就是去第一天正式开园是更有意义一些。
嗯，是，
是因为毕竟这也算是北京目前我觉得我能玩到的体验最好的一个游乐园嘛，
是
对，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游乐园。
嗯，
然后这个环球影城呢，它分7个区，什么好莱坞，然后功夫熊猫，然后侏罗纪世界、变形金刚，然后还有哈利波特，还有这个未来水世界。
好呀，
对，一共这7个区，然后每个区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表演和这些游乐设施。
嗯，
然后我去那天吧，应该是人不是很多，
哎，
因为第一天可能就是要考虑到这个领导来视察，
哦，
对吧？然后顺便就是还有一些东西要就是
调试
准备，
哦，
所以就是那天限流了一下，
嗯，票也不是很多是吧？
票
稍微控制，
对，稍微控，可能体感上可能是在20000人不到，
哦，
对，然后就基本上所有东西都玩了一圈，整体上来说啊，这个环球影城的娱乐设施 3D 的那种播片的那种乘坐设施会比较多一些，
嗯嗯，是，
是你像哈利波特小黄人和那个变形金刚火种，什么火种源之战，
嗯，
都是那种乘坐性质的，
对，
然后大的过山车有一个侏罗纪公园，有一个霸天虎过山车，侏罗纪公园那个目前还在调试没有开放，霸天虎过山车是我觉得非常不错，
哦，
如果你要是本身是一个喜欢过山车的朋友可以去坐一下，
嗯，
因为马上
刺激嘛，
对，非常刺激，
啊，
因为马上
不
是11了嘛，可能很多朋友就正好趁这个开园机会过来嘛，
嗯，
是，
然后就可以推荐大家去玩一下。哈利波特区非常火爆，
那肯定
真的是全是人，
他那个结构和 LA 的是一样吗？
一样的，
他是啊，他是把那个站台，对角巷什么和霍格莫德村都塞一块儿，
不是，目前北京是只有霍格莫德村，
哦，
还有这个学校，然后还有一个那个霍格沃茨特快那个车头，
车头，
对，
我记得
这个应该是所有 标配，
对
啊、所有的
LA 是这样，
对，而且日本的也是这样。然后只有那个佛罗里达那个奥兰多那个
是全的，
它是多了一个对角巷，
嗯、
对角巷是后开的。
哦，
这目前是他们最全，但是我觉得北京可能以后你运营好的话，
说不定能加，
对，说不定能加。嗯、是然后，
我也记得好像是有这个传闻，就是说之后可能会加对角巷，是吧？
对，因为目前看了一下嘛，它其实现在也有二期的计划，而且特别有意思就是。
嗯，
我在园区里面转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它有暗很多那种暗示，
是、
嗯、
吗？
对，比如说有个墙，它画着两个飙车，两就是两个车在起步的一个东西，
哦、
我就觉得是不是可能是《速度与激情》
啊、
哦？因为《速度与激情》其实已经在美国的那个
上了，
已经上了。
行、
嗯，
感觉就是、
啊、
就是一个暗示啊，就很有意思，里面有很多细节。
请两个演员扮演光头，
对，马上我们就成 family 了，
对，都是 family 了，
是，然后
给你抱两下，握个手，
对。然后目前可能就是到了十一人会非常多嘛，
嗯，
就是大家玩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北京可能就是最近天气不是很稳定，
是，
你像今天就特别热、
嗯，
可能过两天又会变得特别冷，
是
的，
对，要玩的话就可能要注意一下衣物什么的，
嗯、
而且
到了十一可能会越来越凉，
而且排队是特别特别累，
嗯，
北京风大，朋友们，这个
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环球影城那个排队啊，
嗯，
它都是曲里拐弯的
啊，是啊，
就是、
对。
他有时候写的是比如说排队要20分钟，结果你进去之后发现其实根本不排队，你光在里面绕圈
啊，是
全是走路，
哦，
需要走10分钟啊、
哦、
就这么一个长度，
是有这种的
缓冲啊，
对，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开源也不是就是准备的特别好嘛，
嗯，
就准备不是特别充分，所以就是人少的时候他也是得照样绕，
没有好好接待豆哥
啊，是他想让我减减肥是吧，
哎，但他们那种通道应该都是设计好的吧，就是你不管有没有人，
对，
他
那个动线都是绕的，
对，但是他其实动线是可以随时调整的嘛，比如人少了他可以把动线就放得短一点，
是、
嗯、
人长的话就多一些，
嗯，
是，然后目前就是里面有好多餐厅什么的嘛，
嗯，
然后餐厅的吃的就吃了几家也不错，
黄油啤酒好喝吗？
黄油啤酒，这个黄油影城的黄油啤酒跟我在日本喝的是不一样的口味，
对，我还挺好奇的，
不一样
是改良过的，
是吗？我在 LA 也喝了一次，
它比日本的要稍微淡一些，日本的太甜了，
哦、对对
对，
日本很腻，
然后这个就正好对我来说，
哦、
嗯，
但是你要喝到最后，它剩下那点奶油，
是
确实很腻，
对，
是，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那个很多餐厅嘛、
嗯，
然后餐厅分两种，一种就是你去点单然后去拿，还有一种就是有餐桌，然后你给你、
嗯、
你自己点单，他、
嗯、
在上你桌前 table service，
嗯，
然后有一个餐厅我很推荐，它叫哈蒙德。它里面可乐是无限续杯的、
嗯
哦、
可以，
而且吃那个大汉堡然后量也非常足，
嗯，非得给他喝回本了，是吧，
对，而且对环境也不错，而且新开的嘛比较新、
嗯、
然后工作人员也的态度也非常好，
嗯，
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嗯、我这辈子没喝过可乐，今天一下午啊就待着了
为什么要推荐大家这个可乐无限续杯啊，是因为里面的物价不便宜、
嗯、
单杯可乐15、
哦，
就是一瓶可乐，是正，然后矿泉水可能是10块吧。但是理论上说，你这个景区里面都是这个价格、啊，
旅游景点，
旅游景点嘛。
哎，我最开始的时候有在微博上看到说这个物价特别夸张，就是说一顿饭1000多。
那没有，那没
有，
那真的没有，那真的没有。人均在园内消费啊，就是你正常人的时候，我这食量比较大，我的体格摆这儿呢，我可能要吃150，但是一般人的话，人均100块钱，
那也还可以，基本都这价了。
作为景区的话，
还有它有便宜，
可能接可以接受，
它有便宜，而且这100块钱是我在那种 table service， 就餐桌服务那种，你要吃快餐。更便宜，比如说你要吃面的话可能60-70就搞定了一顿、
啊、跟迪士尼一样，
对，其实消费并不是特别高，
嗯，
然后
算是个景区的正常消费哈，
对，然后你再加上买一些周边的钱，可能我觉得去一趟人均消费1000-1000+，千把块，
周边不能算、嗯、周边怎么可以算呢，
是周边没上线吗？
对，
目前卖的最火的还是哈利波特那些，
我妈就给了我1000用完了就用完了，
哎，我想问一下他那个正版魔法袍卖多少、啊、
好像是89
啊、哦，那跟日本也差不多了，
对，跟美国都一样，
跟美国的
太狠了，
对，价格上差不多，
可是他、
那
个、
而且
那
袍子质量巨差，
但你
对，就是
那个简直我操
离谱，
好像是800多啊、
哦，
我印象不深了，不是800多就400多，对、
嗯，
因为我没买，因为我早在这个日本的环球影城都买全了、
哦，肯定是800多，
然后。
嗯，
那个你别看就是魔杖什么挺贵，可能一根要200多、
嗯、
300左右，但是卖的特别好，
那肯定
魔杖纸，魔杖纸，
对，我这次去想本来想买那个马尔福他爸爸、
嗯、
他不是一个手杖、
啊、
手杖里面掏来是魔杖吗，
啊，
那个好像是也是800多将近900块钱卖光了、
哦、
直接卖光了、哦、卖特别火，
哦，
是也
确实难以控制自己，是吧？
然后你在园区里面转，大家都是穿着袍子那些，对，一看就是啊来学校报道的。
但那个袍子质量，我真的要说一下，就是卡丹黄加什么塔夫绸什么之类的，比我们做 cos 服的面料还要差，就很让人生气。
它是透的，其实
是的。
然后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去想买一个，
没有办法。
对，你看你买了一个学院，你想买第二个学院什么
的。
而且毕竟。我感觉就是环球影城的面积本身比较大嘛，
对，
然后它那个整个哈利波特园区也相对日本的要大一些，
哦，
它那个霍格莫德村的这个街道的宽度要稍微大那么一点，
那还挺好的。
是，
嗯，
就如果没去过日本的话，推荐来这里玩一玩，
体验体会一下，
感受感受。
日本
现在也不好去了，
对，
现在不好去。
整，对，你现在想就是咱以前。北京没有的时候，那眼巴巴看着外国人去，天天去霍格沃茨什么的，就心里痒痒。但现在是开家门口了。
现在外国人呢，过来玩了，
对，
都
眼巴巴的看着中国
玩，
是眼巴巴看着咱中国人狂玩。
是，
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十一人非常多，
是的，
对，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些这个
准备，
充足的准备，心理准备，对，心理跟身体上都要有双重的准备。
是。
不看哈利波特给我听傻了。
那你可以去那个神龙，就是功夫熊猫那里，
神龙洞，
他那个也有一些就是针对各个年龄层，他都有不同的区域。
那我还是跟威震天聊聊天
也可以。
威震天好火呀，天呀，
是威震天非常有意思。但是有时候你去的时候不一定是威震天，如果去的时候碰的是柱子哥
啊，那算
对，
柱子哥有意思吗？
柱子哥就比较板正，他不会说一些特别蔫坏的话。
是，
其实那中之人都是一个人，两种人格，很敬业。
以后再来点猛兽侠的，
对，可以。
然后这个
蜘蛛女士，
对，然后就是这几天去看嘛，就是带孩子的会比较多一些，但他们都大部分都是在那个，
应该是孩子带爸妈的比较多，
是，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变形金刚区会多一些，小黄人就这两个区会更多，然后霍格沃茨那边全是成年人，
嗯，是，
断代了，
是。反正就是刚开嘛，然后一切东西都比较新鲜，欢迎大家是来北京玩。
小哥这衣服哪儿买的？我刚发现，北京环球影城写在胸前，汉字。
我今天穿了一个北京环球影城的 T 恤，
对，
非常老北京
retro。
这是那入场领导发的吗？
发还挺 old school 呢，就挺有意思的。就是环球影城，它也是现在不都搞文创嘛？
是
文创，你这故宫还有那个天坛冰棍儿什么的。然后环球影城也搞了一些，比如说会有印着环球影城的那种。瓷缸子，还有我这种就是直接大字印着北京环球影城的这种 T 恤，
嗯，
就挺有意思，特别老北京。
嗯，
这看还真不错，
那叫一个地道，
就这一出啊。
是，
哎，北京环球影城里有卖烤鸭吗？
我靠，
哎，门口有全聚德，
这么厉
害。哎，你喜，反正就是里面吃的喝的什么都有，
嗯，
然后可能就是排队非常辛苦。
嗯，
如果你要是有钱买那个优速通，那就另当别论啊。
嗯。
是，现在想买也买不到了，都卖光了。
哦，它不是那个和 LA 那种 ，LA 是当天有那种速通票
啊，那不一样。现在北京就是你一切买票，然后
都只有一个票种是吗？
不是，它是单买。
哦，每一个单买，
每一个单买。你像先买入园门票，再去买优速通，但现在优速通就全部卖没了。
那推着轮椅今天呢？
那你也得排队
啊！
反正我那次是我第一次去参加 E3 的时候，然后雨了一天去那个环球影城
啊，
相当遭罪一天，好吗？你知道吗？
为啥呀？
因为又大，然后又排队
啊。
然后 LA 是那种巨晒，
嗯，
我真是就是因为那次去完 E3 之后就大面积的晒伤，
暴晒吧，
是
对，然后再后来就对
暴晒坏，
对，就晒坏了，真晒爆了。
但是我觉得在环球影城，你要是夏天去排队，应该也挺受罪的。
对啊，就遭罪疯了，然后又没买那个快速
啊，
就他那个叫什么 Quick Pass 还是叫什么？
对 ，Fast Pass 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就又大
啊，
然后哇，那真是，当然第一次看到那个哈利波特区，特激动是真的。
你要有钱就买那个 VIP， 有吃有喝，对，还有导游给你讲，
是
没有花钱的不是？我觉得这点挺好的，
对，
就是。咱就是很多人的消费观念就是我拿钱来买时间嘛，
是
对吧？我有钱买时间，让我
你给我拉满了是吧？
对，
嗯，
或者我有时间的话，我就不用花这个冤枉钱，我也玩的这样开心，
嗯，
挺好的这个东西。
是的，
是，反正，
多个选择也挺好。是
是， 但是就是相较而言，就是横向对比迪士尼啊，
嗯，
我个人感觉环球影城的就是 IP 那种凝聚力可能稍微要弱一些。
弱一些是，它是各个嘛。
你说小黄人跟变形金刚怎么整
一个加一个那种？
是，就是迪士尼乐园感觉就是像是一个整体，
对
对
对，
对你不会觉得很突兀。然后环球影城呢，就是有点就是就像是片场一样，你从一个片场去另外一个片场，
嗯，
给你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是的，
对，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专门的项目，就是那个，我不知道北京会不会有，
它有一个，
对，有一个游览车嘛，就是以那种就是游览片场的方式坐那个车。
北京这个没有
啊，那个
北京有一个那个拍类似于拍摄现场一样的，
LA 的话就是差不多是个车，然后你穿一圈，它还会给你讲，类似这样，就是有点类似穿片场。
是，对，就是北京相比较美国而言，就是电影。的就拍电影这种感觉会稍微小，
弱
一
些。
对，你在美国玩可能更像是就是真的是在片场里面穿梭，
对对对。
而北京就是整体来说更像是个游乐园。
OK，
对，
行，雪哥这个新闻啊，已经把话题那块给聊完了，把环球影城那个去那儿游玩体验给聊完了。
现在还能买到票啊，
嗯，
就是大家想来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可以
是。
还有机会装领导或者拿一梯子混进去
也可以，
嗯。行，那
装消防的吧，还是
消防人家都不是白天去，人家都是晚上去
啊，
哦。对，
那你也挑晚上入园吧。那接下来就是这个评论环节啊，
嗯，来
评评环节。上次聊的是未成年人网游限令这个话题，
哎呦，
嗯，
很大的话题。
咱聊着聊着，除了龙马一直在聊这个，我感觉后来我们都在聊自己小时候是怎么玩游戏的，有点偏了。
是，
然后我挑了一些这个不跑偏的评论啊，
嗯，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先读一个，
来
了。一位叫中二狗的朋友
啊，这是老朋友了。
对，作为一个短暂山区支教的老师，当时去那个地方，电都能停一两个星期，小霸王都用不了。然后暑假也不放假，直接安排支教老师们过去给孩子们补课，
嗯，
顺便教教美术音乐。按这样说，孩子们总该好好学习了吧？但并没有。
嗯，
我们当时防的是小孩游泳。钓鱼然后溺水淹死，
是
真的是孩子们就算没电他们也会去玩水，不会学习的。
是，
嗯，
想起来这个我就想起来我以前当过这个山区的孩子，
嗯，啊，你是那个孩子哈，
对，
啊，
我们实习呢就是去山里，
嗯，
去山里给你有一个这个小的片区吧，然后学习各种这个一些简单的求生技巧
啊，
嗯，然后学习这个一些捕鱼的知识，然后认识各种鱼，
嗯，
然后去用那个大网子去抓鱼，
嗯，
哎呦，
当然也有人去在这河边钓鱼的，
嗯，啊，
对，
如此的爽，
就玩去了，度假去了，
嗯，
就学习嘛，
写作学习，读作玩嘛，
嗯。
大白老师，这还不能算真的山区孩子，我才是。我们小时候就是直接回老家那种小山村里面，然后村里有池塘，然后做饭是用的那种土灶，然后就是也会跟大一点的小孩子去池塘边钓鱼，然后池塘里听说也淹死过小孩，然后还有什么去草去那种地里去摘玉米啊什么的，然后迷路之类都有听说过这种事儿，还挺那啥的，
嗯，
抓鱼自己烤大青鱼，
嗯，
烤了就当零食吃，
烤红薯什么的，
还挺厉害的。
对，其实又跑题了。他说的是，
对不起，对不起。
他说的意思是，就是小孩即便没有游戏的话，也会找其他方式去娱乐，
嗯。对，但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山区好玩真多。
那，
嗯，
是，
嗯。
我有一年，就是我小时候可能四五岁的时候，
啊，
就是我家里有保姆，那个时候
啊，
保姆阿姨就带我回她的老家去，
把你拐走了。
是个，
没有没有，就是去，我爸说就是你去乡下去看看，那边是甜甜生活嘛。
嗯，
去了第二天生了一身水痘，
啊，
对，因为
水土不服，
水土不服，生了一身水痘，然后当时就喝羊奶。
哦，
拿羊奶擦身上的水痘，
哦，
就这么给擦好了。
土方子吗？
土方子，
嗯，
然后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汗厕。
啊，嗨，
对，然后第一次就，
啊，
第一次看到那种，那种就是那种金黄色的那种稻，就是那种麦子地，
啊，
一片一片的那种，
还说旱厕，
好看，
金黄色。
第一次嘛，说对，然后第一次拿着大棍子去，
第一次看见
去追黄鼠狼，
金黄色的，
哦，是吗，哦？因为我真的小时候每年都要回这个，我家有各哪边亲戚都在农村，
嗯，
所以说真的是这个农村生活还挺丰富的。
但学习吗？也不学习，
不学习，
不学习，
因为家，因为农村家里的人也不会催，也不会管，只会管你说你去地里看看地吧，
啊，
然后那个放赶赶羊吧，什么捡点草之类的这种的活，
啊，
然后
我是跟大鹅斗智斗勇，
啊，
真的跟鹅打了一下棋，好吗？
你是跟鹅
从打不过鹅，对，到把鹅打服。
哇塞，你厉害！我到最后都没有制服那只羊，它就撵着
我。
我
靠，你知道鹅有多凶吗？我真是，哎呦！
小时候那鹅快赶上我高了。
对啊，我靠，巨狠，好吗？
羊会顶我。
可以。
主要真的是，那我记得那时候的，就反正就是在农村里的乐趣真的特别多。
对，
就给你个钉耙，你都能玩半天。
是的，
就这
种。
但是我说，哎，等会儿我说一个不好听啊，我说一个不好听的，就是。还是说这个评论，就是孩子就是有精力，而且有玩乐心的。
嗯，
然后再加上，因为之前那个我们聊那个就是美院教游戏的老师聊那个游戏跟学习的关系。
嗯，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孩子这个精力还有这种玩乐心是可以有很多方式抒发的。现在的问题其实在于这些抒发都太贵了，就是玩游戏是最便宜，玩电子游戏。其实是最便宜的一个，
嗯，
就像我认识有的朋友，他的孩子就是临上小学就爱踢球，
嗯，
他就让孩子去踢球，他的孩子就不沉迷游戏，
嗯，
就是拿起游戏可能图个新鲜，
没什么感觉，
就
玩一个小时，
对，就是
放下了。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小孩子他那种就是精力，他其实是可以在很多他觉得有意思的地方都抒发出去，
对，
没错。
只不过很多时候是可能是家长没法。要么是供不起，要么是没精力，没法带着孩子去体验很丰富的爱好和玩乐。
嗯、
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把孩子捐家里，那孩子也就
只能玩游戏，
就玩电子游戏了。真的就只能玩电子游戏。其实这个是一个挺尴尬的事儿。
嗯，
如果有条件的话，其实我见过的很多孩子都不沉迷游戏。
嗯，
对他来说，他可能真的是在外面就是释放自己的精力，可能甚至是比坐着。面对电脑更有意思，
对，
嗯、
其实我觉得玩就是玩游戏，跟我去别的地方玩，它是不冲突的。
对，其实是不冲突的。然后就这样的情况下，就可能不会特别沉迷。就像我小时候有一个阶段不沉迷游戏，是因为我去打乒乓球。
哎，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玩游戏成了就是最主要娱乐？就是我家那边因为这个。下岗潮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会频繁的分班调动，
嗯、
然后也不去打乒乓球了，然后也没有就是好的小伙伴了。那、嗯、每天在家，就是我出去我也没什么出头啊。
哦，
是找不到朋友、啊。
对，然后那我肯定就是只能面对电脑。
出去就只能当街溜子。
对，就是，而且我家那边街溜也没什么溜头，然后所以说就只能在家，就是那个时候才有那种有点沉迷。就是沉迷电子游戏的情况，特别是那个上了学之后，比如说初中、高中，有的时候现在回头想起来，就是不开心了。
嗯，
特别是在班里，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朋友或者怎么样，才特别容易就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沉迷游戏，确实不是很健康的那种状态。
是，
其实就是比如说，如果我的闲暇时间是很丰富的，我既能出去玩。然后我也愿意玩游戏的话，我就
有朋友陪，
对，我就是可能就玩一阵儿就得了。
嗯，
其实这是个，我觉得是个，就是孩子这个沉迷电子游戏，真是个综合的问题。
是，
嗯，
然后闲暇的时候叫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网吧，
操、嗯，那你这是
换个地儿沉迷。
对，但是我觉得斯沙尔刚才有一个说法挺对的，就是现在电子游戏是一个非常。可以说相对来说非常廉价的一个，你可以
至少进入很廉价。
对，
那当然你要一单一单氪，那个就是另说哈。
啊，对，但你说现在不是流行就是给孩子报班嘛？
对，
啊，
那班的也太难了，
足球班、网球班，
完了贵疯了，你知道吗？
动辄几千块钱
的
这种课程，
供不起啊！
啊，动辄两三单是吧？
对，现在不是国家不让补课了吗？
是，
对，然后这些其他这种兴趣班，它这个价格也就。随之水涨船高了，需求有了嘛？
对、
嗯、
对，一般家庭就确实这个东西负担就很非常大。
是、
嗯、
是，你看现在人都忙，你看豆哥每天都忙，豆嫂每天也忙，
嗯，
都忙。
是，以后怎么办呢？
忙的头发都白了。
是，
可是没办法，这个东西它现在就是个现实嘛。
是，
哎，所以说我觉得，能有必要就是家长要是真的有时间的话，就多带孩子出去跑跑。
因为我小时候真的是我爸妈不太愁这个，都工人化工一扔。
啊，那挺好。
对，工人化工里教练那个收费也很低，
对，
然后你就每天跟着教练，那教练教了又巨认真，然后每天孩子累得筋疲力尽，回家真的也不太动他，也不闹啥的，就都是这样。这
文化宫真是个好地方，
是的，
真的
哇！
但是后来就
没
有
了
嘛，
对吧？那、
嗯、
没办法。
对，
然后那些兴趣爱好班后来就变成富人家孩子专属的了。
啊，真的贵啊！我的天。
对，然后学钢琴，然后人家考了级还能加分上更好的学校。
是，
这样子。
你想现在我现在要打乒乓球，我是希望就是有就是上强度练习嘛。
嗯，
那陪练一节课一个小时就要200多，
哇，
巨贵。然后那些孩子的话，一个假期他还希望孩子就是家长希望有地儿送嘛。
嗯，
然后你想每天都去30多天，
嗯
啊，真的是，
我可能是。就真的相当贵，
对，
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个
高级健身班啊。
对，其实如果我们就是孩子就是闲暇时候能玩的东西里便宜的选择
是
多起来，我觉得可能孩子沉迷电子游戏不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嗯、
是的，
对，
哎、这个问题
就大了，
大
了，这就很复杂，
嗯、
很复杂，
没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
像以前我们小时候还有那种暑假嘛，有那个电脑班，200块钱两个月。
对对对，这种，
然后一周去3天，大家30多个人局域网打游戏、
啊，
也挺好，也挺省心，
学习一点基础的红警技巧，
是挺好的。
但现在好像也没有了，学校里
没了，
对，
没办法。
以前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那时候就是课外兴趣小组这个东西，
对对对，
才刚起来，但那个时候就是可选特别多，有航模。
对，
有书法，或者
有些是学校组织的。
对，有些学校组织，学校其实在这一块儿、
嗯，
其实我觉得也
就是
已经很尽力了。
当时我这边的情况是，有些学校要这个老师，比如说老师要业绩，或者学校要业绩，他不是那个商业性的，所以说他就不会那个特别花钱，他还希望孩子多去，
嗯、
是这样。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市场化、商业化了，他肯定贵。
是，但是我听说现在的学校也有这些，
也有是吧？
对，也感觉挺好的。当时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所以。我才去玩游戏、
嗯、
去 PS 店这种
是
那种时光，
对，哎，反正是慢慢来吧，这个沉迷游戏这事儿不好归不好，有的时候也挺无奈的，
是
嗯
再读两个，
再读两
个，
行，各位请、
哦、我读一个，这个朋友叫东东啊，他说在我只会玩小游戏的时候呢就已经有点沉迷了，当时他妈看了一本叫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书上就说那个母亲呢让小孩子就拼命玩，玩到怕了就不爱玩了，然后他妈呢也是如法炮制、
嗯、
就让这小朋友拼命玩，那个暑假呢就天天玩4399和口袋妖怪，就把他给玩腻了、
嗯、
后来好几年又再也没有沉迷过游戏、
嗯、
哦，真有用啊，我以为这是个反例呢，
我也以为、
啊、
后来越玩越上瘾，哎呦
哎呦，
口袋妖怪 GF、
嗯、
一座都不落、
嗯，也挺好，
后来去 Game Freak 上班了
是个励志
给孩子坑了还行、
嗯
还可以，
嗯，
然后这儿有一位朋友叫 ATTX， 他说近视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会先培养孩子审美，让他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好游戏，等他吃惯米其林三星料理后自然不会去沉迷垃圾食品了、
啊、审美从小玩碧蓝航线
那也不错、
啊、
用游戏当做引导，慢慢引导他的正确观念，学会通过自己努力去攒钱买正版游戏，
嗯，
但实际上大多数家长哪有那么多，
嗯，
是吧？时间忙着生活，政策出台也是必然的，
嗯，
逼着孩子去干点别的，也总比玩垃圾手游强。
嗯，
我同意他的部分观点。
但这事儿说实话，执行起来是很复杂的。
是，但我觉得吃米其林三星跟我吃麦当劳也不
对
冲突。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孩子的审美有的时候不是教出来的，
嗯、
是量到了一个程度，你才能筛选出来，
慢慢养成的。
哇，那我小时候什么垃圾游戏？游戏不都照玩不误吗？
是
是
是，
当时那个藏经阁，那一张盘里十好几个游戏，他妈的能有一个好玩吗？都哪个都玩了，好吧？
是
吧？
他妈全是 bug 什么的。
是啊，
对，到后面各种给你删什么过场动画，
对
啊，
结局死机。
对，所以说真的就是重点是玩，适度的玩。
嗯、是，
重点是其实是防止沉迷这个情况。
嗯，
玩的话多玩，自然就。孩子有一个倾向，就喜欢哪个不喜欢哪个，
不知道，以后等有孩子了再说吧，看看到时是什么一
个
操作。
真正需要的还是像龙马说那样，是需要正确的引导和管制，就是父母这边。
对，
然后现在出台政策就是默认父母是完全不管状态下，
对，然后就
这种强政策，
咔咔了一刀
切，对，去把孩子完全限制在3天的每天晚上那一个小时可以玩。嗯
嗯，
弄得孩子也不开心，
是，
然后就开始折腾父母。
而且我觉得现在好多小孩儿，就一说小孩儿，就未成年人其实也包括初高中生，
对
啊，就他们其实小学初中生他们的好多社交啊，现在已经不是像咱们那样骑个自行车找朋友了，
对
啊，现在都是网上跟人同学开一把，是吧？
嗯，
玩一玩，这其实
打把游戏，
对他们这个年龄的一个社交方式，其实算
是
对游戏已经真的是变成了一个就是现在新。 就是新的这一辈儿的这种重要的联络手段。
是
推荐打三国杀哈，非常联络感情啊。
像我们那时候就是不是因为玩魔兽认识天南海北认识的人，最后成为好朋友的也很多嘛。
是
啊，其实就是只是到了下一辈儿，直到了下一代，他们把这个范围扩大化，变成人均都是这种状况。
对啊，
嗯，
所以说各式各样的因素都有。
嗯，
是。
我们最后再念一个吧，就是现在的一些现状，就是邻家姑娘这个朋友说的，高三生表示禁令确实没多大用，平时根本没时间玩游戏，每天就是听电台写作业，最多两周一休时玩半天，而且也成年了，禁令根本管不住。所以其实就是像这种到了高三了，然后他们该不也都知道到那个关头了，该不玩的也就不玩了，然后你就是该玩的你也确实就管不住了。像这种
我高三的时候也是
政策已经管不住他，他不是说成年了吗？
是
说半天我以为是那种特自觉的，后来发现
高三就成
法外狂徒了。
高三应该是
十八还没
到，十八快到了。
因为我跳过一级，然后我上学小，然后我大一的时候没有逼了，当时呢，但我大一的时候还没成年。就去不了网吧，就当时跟朋友兴冲冲的冲进网吧，然后他们都坐下了，然后我回去了。
啊，网吧也挺正规是吧？
非常悲伤的。
对，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就是提前一年上学还挺常见的。
是我当时就是提前了，然后又因为当时就是这个学校老师下岗什么的很乱，你不跳就不行，就咬牙弄那个
四十二往事嘛。
对对对，就以前的那混乱往事
啊。
但另外就是我高三的时候真的累到我也不想玩游戏，我偷懒的时候就看闲书。
哎，你们那时候高三是不是也是就封闭式集训那种？
没有那么封闭，就是虽然管得挺严的，但是不封闭。
是我不是山东嘛？
哦，
你知道山东？
那山东那你可真是
作为高考大省，那
太可怕了。
高三整的都是一套一套的，
是，
就是什么五点半起床，
是
开始跑圈，跑完圈之后跑着去吃饭，
对，
吃饭
里面所有东西都卡时间的，
对，然后就跑到办公室早读，还要就是要检查你这个声音是不是真的要发出来，
对对，
就恨不得在每个教室给你装一个那个分贝仪，对你分贝不到多少，就说你这个班这个
不行，
学习不积极，对，然后就是每天就定的死死的，几点到几点就必须干什么，几点到几点必须干什么，就是多一秒少一秒都不行，就都要把这时间都要挤出来。然后晚上十点钟你回到寝室还得学，
是
大家得比，
嗯，
对吧？你学十一点半睡的不行，那我也得学十二点。
对，
当时大家都
这
样，
是，
对，因为也没办法，
有人肯定就我就十点睡，然后晚上半夜偷偷起来学，
啊，也有，对。你说的是我半夜偷偷起来打开 PSP 的那个，
学点游戏知识
是
可以。
对，因为怎么说呢，山东本身考生就多，而且
人多，然后
就是
难考，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观念问题，就是很多山东的考生他不是很愿意往外面考，就喜欢在山东省里考，所以就导致山东省内的分数特别高，
内卷严重，
对，内卷非常严重，所以就是非常激烈嘛，就一分差一分几百人这种。是，当然
几百人有点少了感觉，
对，可能几千几万
是。
行，我说的是我们市啊。
那这个评论就差不多这些。
好，
大巴接下来说啥？
说点这个自己假期的活动吧。虽然休三天也和没休一样，休三天等于休两天，
还得补一天，
有一天都睡下来了，睡过去了。
对，首先睡一天，然后醒半天吧。
是，
差不多。
行吧，有什么可以
说
的吗？
我来说
行。
我今年中秋难得回了一趟家，虽然只有三天，但我请了一天假嘛，然后那个凑了个四天，然后回了一趟家，然后是因为我朋友结婚，然后祭我们第不知道多少届社畜大会
啊，
再次开会
举办了，
对，
现充大会，什么社畜大会，
社畜大会就是
现充，
就是不是，是这样的，当时我们那个一些动漫社的朋友在一起，然后那个大家一起玩嘛，然后后来大家都毕业了，然后就是但是工作什么的
是
就是有很多苦水，包括生活上家里催婚催生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定期聚到我们那个大学的城市，然后一起去开一个社畜大会，说一下社畜大会其实就是在宾馆里吃吃喝喝，然后骂同事，骂领导什么之类的活动，
骂同事是吧？
没有，对不起，
好好多来点，多来点。
之前我是骂最狠的，但是自从进入了集合，他们就已经把我开除了社畜级，说我不算社畜了。
是天天上班跟放暑假似的。
对，
是。
你回哪儿远吗？
回河南
啊、
嗯、然后
很远啊，
对，不远不远，两个半小时嘛。然后那个我们还开过一次小马宝莉主题的，虽然说是小马主题、哦、也只是在墙上贴了小马的那个贴画什么之类的。
有主题不容易，真的。
对
啊，觉得你们这么有激情的聚会还挺好的。
是
啊, 啊，是啊。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如果有谁工作遇到困难了，就说我靠，我们快开一次射手大会吧，
扮演小玛利亚的各个角色。
哎，我们出过这个小马舞台剧，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小马宝莉、
啊啊、就是你们当时动漫社是去漫展有表演节目。
对, 对，我们是出舞台剧那派的
啊，真好啊。你、嗯、像
接商演那一派的、
啊、没有不接，就是去打比赛。我们可是全国大赛的冠军、
啊、
的
那种是吗、
哦、是的。
哇，
真好。
你知道我在我们群传个角儿都是半年起，就每每到角儿的前一周有事儿吗？有事儿，要么就是太累了，下周再说。哥
了，是啊，这是社畜到最后都累了。
这是真正的社畜大会，
对，
你这是虚假的，
网上意思意思得了。
所以说你们这是现充大会，根本就
有精力太好了，
是。哎呀，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能联系到现在也是，
对，多好，
还挺不容易的。
哎，真的是能有就是一直玩着的朋友，
是、
嗯、
经历这么多年什么的，
对，
是的，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开一下社畜大会。
我觉得
拢一拢局，
我觉得现在的好朋友就是那种你平时不怎么联系，但是
一联系
的时候就是行动力特强那种。
是是是是 是,
是，
平时不怎么联系，有事也不怎么联系，
对，
本身就不熟是吧？
对，没事，
但和别人介绍的时候就说，
哎，
这是我好朋友。
是上一次对话一年前，能借我20块钱红包吗？
好凄凉啊！
就有那种所谓朋友，然后一年，然后对话记录是
各种快乐，
钱，然后那个不是，然后对话内容是能借我点钱吗？
对，要么是再帮我砍一刀，
对，这种的
是，
哎呦，
感觉可能也是因为。就怎么说呢，工作一忙起来之后、
嗯、
确实没有什么精力，
工作一忙起来就一忙起来、
嗯、
对、
嗯、
主要没精力这事儿特别、嗯、
没精力，就是每天回家就想睡，
是，
然后到了好不容易到了周末了，恨不得
睡
到下午，就恨不得下午一口气睡到一两点，
而且真的是就是精力不够的时候就想愣着，
哎，
啥都想干，别说玩游戏了、
啊、
你知道吗、嗯、我就想坐那儿、
啊、
然后坐那儿随便看个盯个什么东西
歇会儿。
但你知道我们是怎么着吗？我们就是一帮人聚到一块儿，大概就是到晚上10点多11点多才能聚齐、嗯、然后吃个宵夜之后聊一会儿天，到一两点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坐在那里愣住。
对啊，
然后
就是愣住啊，
一个小时都要说我们去睡觉吧。
对啊，
这时候已经3-4点了。
其实你们下次应该考虑去这个东北的澡堂子聚。
哎，我们、哎、你不知道，就是我们大学因为没有那种很住不起那种很贵的宾馆嘛、
哦、
我们就开当地那种澡堂子，就是一个人20一晚上、
啊、
就可以睡一晚上。哇塞、
啊、
大通铺，
对，大
家
大厅聊是吗？
对，
就不是，就是有开那种房间然后大通铺的那种。
哦，我懂了、
嗯、
我懂，
就我们一个动漫社10几20个人。
啊、真好。我觉得我仔细回想一下，我最近这半年就是社交场合最多的就是上次去环球影城跟工作人员打招呼。这是我社交最频繁的时候。对，
辛苦了辛苦了，天天给我豆哥拍事情。
也不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就是有些社交对我来说是无意义的
啊，
而且很累。
对，然后就觉得就不愿掺和，怎么还不如在家，对，好好躺着抱抱狗。
豆哥在办公室谁都不理，对，
那不敢，
都无意义社交。
不是，一般不是这个感情还是要交流的、嗯、但是有一些就是能不出门的我都不出门了、
啊、能发信息的就绝对不照面。
是而且我也是那种就是能发信息的绝对不会打电话那种、
嗯、
可以社恐
社恐
社恐。对，
那42呢？假期
就闲着嘛，
啊，
发愣嘛，
愣、
嗯、着。但是就是很神奇的，就是因为《哈利波特》手游上了
啊，
然后就把《哈利波特》看了一遍，把电影看了看，
嗯，
然后就是因为《哈利波特》这个作品，对我影响特别特别深，就是我不能说极喜欢，就是我的阅读习惯，我喜欢读书这个事儿，
嗯，
都跟这个6岁的时候吧，我妈给我买
《哈利波特》有
一套的3本嘛，
啊，是
跟这个都跟这有关。然后我就后来发现，即使就是放到现在，我可能对《哈利波特》这个故事，特别是比如说6、7本，第六部、第七部，乃至后来这个《神奇动物在哪里》
很多
电影什么的故事上，说作为一个比如说奇幻故事爱好者，
嗯，
或者作为一个儿童奇幻文学读了很多很喜欢的人，对他有些意见，但那都是之后的，就是我只要 就是接触哈利波特相关事情，我就特喜悦，你知道吗？
嗯
啊，
就是因为从小就是读太多了，
嗯，
读
真的是。
然后所以说这个手游上了就得玩嘛，
嗯
啊，对。虽然大家这个也都这个被分帽分进阿兹卡班是吧？每天在大街上，在这个走廊里就
三大不可饶恕，
就拿不可饶恕呼对方脸，
就跟说顺口溜似的。
但是就是，而且他那个故事都是完全原创的，
哎、
就是那个
他讲的是原
讲的就是小说之后四年嘛，三年。
哦、
嗯，
然后那个，但是呢，你又体验了一下进霍格沃兹，然后那个上学，
对，
然后有些新同学这个事儿，我一直反正。我们现在就是理性的说，就是我很喜欢哈利波特前几部的作品。我后来想想，他最好看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
嗯，
就是你啥都不懂，然后从一年级开始上课，
哎、对，去邂逅新的同学，遇到一些新的，
然后每个老师给你讲的巨新鲜、
哎，
然后我觉得这个乐趣一直持续到，比如说他那个中等考试 OWS
啊，
考完
真主线了，反而就没那种感觉
了。对，一进到那个正经的东西之后吧，因为我觉得哈利波特对这个，比如说法术力。法术系统它其实没有做特别严格的规范，
没错，
所以反倒
力是吧，
对，反倒是就是你去学的时候是最新鲜的，因为你那个时候就跟你听老师上课一样，就老师说啥是啥、
嗯、
啊，然后就很好，
新鲜玩意儿。
对，一开始你开始接触到肮脏的社会了之后吧，这个故事呢就是它会暴露出一些，比如说作为儿童奇幻文学的一些弊端，就是它也不可能完全给你整黑身残的嘛，
嗯，
它又有点那个童话属性，它又导致很多事儿它说不满，
不能太黑了、
嗯、
对，所以说可能我是觉得特别是死亡圣器什么的不够好看，因为它主要就在校外了嘛，
但、
嗯、
是很多事儿就跟那公路片似的，
对，
很着急忙慌，
对，而且他从这个凤凰社开始，他整个故事就开始
往
下走
嘛，
对、
嗯、这些不谈，就是说又重新看了一下哈利波特，就发现哇真的好多事儿我居然都能记得，
哦、
就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后来发现我居然还甚至还记得几个人魔杖多长、
啊、
是什么，
这么厉害，
是什么
材质，
十
英寸，
对，像哈利波特是那个冬青木的十一英寸，
对，
然后他爹是桃花木的、
哎、
他妈是柳树的、
嗯、
对，我当时什么时候为什么记这个呢，但是都能记住，就还挺唏嘘的，然后这两天就狂看哈利波特电影，因为我读小说读了特别多，我家里那七本都被我翻的就
烂了、
嗯、
对，那封面已经那个有的都已经看不出来了、
嗯、
然后因为我小时候读的特多，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电影、
哦、
因为电影它需要
特别多
改那个逻辑链，它要把一些线索那个逻辑关系有调整嘛，
对，而且很多就是 A 角色身上的东西发生就都移到 B 角色，
当时我其实挺不喜欢的，然后但是最近又看了一遍觉得挺放松的，挺开心的、
嗯
啊、就感觉这是这次中秋假期主要的放松方式，就这边开着那个手机，
嗯
啊，一对一低头，然后打一局，拿
对面给你一个
拿身无影甩自己同学，我在想这个事儿，够血腥的啊！甩完了之后抬头，然后再看一会儿。
是，其实我跟四十二一样，我这个假期也看了，我把、
嗯、
也把这个就是一共八部电影嘛，《死亡设计》分上下嘛，
对、
嗯，
但我没看《神奇动物》
嗯，
就把这八部从头到尾又重新看了一遍。
嗯，
就是看到最后还是会泪流满面，
特感动。
对，斯内普最后。那点表现
好老师是吧，
啊，
对，就是给你埋了这么长的扣，我最后一下子给你解开了，
是，
然后最后才告诉你这才是个真正的大好人什么的，对，就还挺感触的。
嗯，
因为我记得最早我看哈利波特其实也是我买的是四本
啊，我当时是三本，
对，我当时就是一次性四本全出完了，也是从头到尾
到火焰杯是吧，
对，到火焰杯就翻开来全看嘛，就觉得哇，就没想到会接触这么样的一个世界观，因为小时候以为那种
小时候没概念，我当时就是喜欢，就是、
我印象中应该
是
初中的时候，可能是初中左右的时候才接触的，
是吧？
对，然后那个时候对于这种魔法类的，还是更像是那种西方就是传统奇幻类那种。
哦，我就不是，我是反过来的，
是
我第一个接触的奇幻作品是《哈利波特》
哦，
所以说就还挺逗的。
对，就那种可以，它是结合了你的现实社会，
对
对
对，
但是它又在这个现实社会中又给你构建出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观，
嗯，
对。然后就感觉特别新鲜，没有接受过这种东西，然后
刺激了。
对，现在就是前阵子那个 IMAX 的修复版本那个魔法石上了嘛，我还特意去看了一遍，还是觉得就头几部真的是很快乐。
对，
是
一到这个凤凰社之后，哈、啊，不行，
火焰杯一结束就感觉快乐时光
对
如此短暂，妈的！
而且就火焰杯那个结局就告诉，就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了，
孩子就是进入到这个青春
期，不会再快乐了。
是。
然后看这几个演员丹尼尔他们什么一点点成长起来，
哇，对，我重新看那个看魔法石和密室，我发现他们小演员是真的没经验，
对，
有的时候他们说那个对话时候对不上， 就没办法。
是，但很可爱，但就
对对对
就那种小孩子那种质朴感，
特好，对，特好。
对，因为但你看到等到死亡圣器死亡世纪上的时候，你看完那个整体的感觉，说我靠，我之前到底在看什么？跟我之前的哈利波特完全不是那个感觉，
完全不是一故事。
是。
嗯，
我反正看完哈利波特，我之前也是把整部系列都刷了一遍嘛，但我还是就是哈利波特整体给我的印象就只有前三部，我后几部就算看完我脑子里也不会有太深的印象。
是，
嗯，哈利波特整个世界观对于我来说就是前三部。
啊，
是，
对，是最美好的前三部。
对，
真的
是的，
真的是前三部真的是特别好，而且、就是、
我最喜欢的一部阿兹卡班囚徒，
而且就是我觉得前三部的故事讲的特别完整，
是
就正好这一部结束了，然后
啊，对，而且他之前的所有的伏笔全部给你在结尾全都用上，嗯，
到了火焰杯之后，我靠，就每一部伏笔到最后让你会觉得不舒服，
嗯，是有点，
而且说我靠，
怎么回事、
对，然后你像第一次看到邓布利德。啊！我怎么邓布利多怎么会这样？是吧？
啊、
又看到我教父，我靠！我唯一的亲人啊，怎么会这样？就整个人都
去代入，是
就整个人都崩溃了，
是是，
知道吗？就完全不会想到。
而且真的是，我还是真的是追着看完的。就是你看，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嗯、
然后我妈给我买了前三部、
嗯，
我当时读一章要一下午，有字儿也不认识、嗯，然后也那个什么，一章就得读那么长时间。
嗯。
然后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正好火焰杯出了。
哦。
然后反正是那个时候买到了火焰杯，
嗯，
然后你想我在等到我读混血王子的时候，我都高中了，
嗯，是
啊，就感觉跟真是跟那书一起长起来，
那不得把前几部捋一遍再
对，那么我真的随时都在看、
哦，
我当时小时候在家学习的时候偷懒的最高级形式就是看哈利波特，
是我记得当时就是。死亡圣器的中文译就是一本出的时候、
啊、
当时有读者就熬夜去买、
嗯、
买完之后先翻最后一页
啊，
最后啊长舒一口气啊，原来哈利波特没有死，因为当时有传嘛、
啊、
说可能最后的结局巨悲惨或者怎么样、
啊、
然后就这才放下心来、
嗯、
就是这样，但当时对感觉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影响真的太大
了，
对、
嗯、
太大
排队这个事儿我是确实有印象，嗯，
而且小时候真的是就是好多就好多儿时的梦想吧，
啊，
觉得自己应该也有一个猫头鹰什么的，
有猫头鹰有魔杖，
就觉得那就穿着袍子特别帅，尤其在看了电影之后，有那种具象化的感觉。而且小时候玩那个游戏，
哎呦天，
我玩的魔法石那个游戏，
那游戏太折磨人了，这地方现在
是
纯粹的折磨游戏，真的纯折磨游戏，
各种平台跳跃什么的，手感还巨奇怪，但是玩起来巨开心。
对，当时那施法
那种时候，
哇，当时施法那个施法系统巨傻逼。拿鼠标在那画，
是我记得好像是 EA 出的还是谁出的，
对对对、嗯、
而且正儿八经好像就是国内出过中文还是
就
忘了，之后我就忘了，
反正这个假期主要就是跟哈利波特折腾了，
嗯，
挺好的，
哇，居然收回来了，我
全折腾了，那必须得给你收回来。
本期话题哈利波特与我
对
天说的
好吗，
啊
对
啊，我呀、
啊、
这个周末的时候，不是周末，就是假期吧、
嗯。
我父母出去两天，然后给我这个自己在家霍霍的这个时间。后来发现啊，他们把车钥匙留家里了。
哦，
我当时想，我操，我能开车出去。后来一想，没人跟我玩，然后就还是在家待着吧。然后就每天就很堕落的拼模型，然后晚睡，然后晚起。结果呢，有一天我就被自己冻醒了，就不是说那个没盖被子踢被子给冻醒了，
嗯，
是我的耳朵感觉沾上什么特凉的东西了，
哦、
嗯、一睁眼发现是流口水了、
哦、
那个
还以为是
戴凤，对，确实是戴凤，因为我那个搂着那个抱枕嘛，
好家伙，戴凤，
然后脑袋一动的时候正好那个耳朵碰着口水了，我操，然后把自己冻醒了，嗯、不知道做
冻醒了还行，
也不知道做什么梦了，可能又是做什么那个什么孩子问我说这个，哎呀，这个女人是谁呀、
啊？
我说这个呀，
这是你妈，
这是当年这个碧蓝航线最受欢迎的角色。他说胡说，明明是妈妈，
对吧？
就这种东西，操！
哇，这梦有点那啥呀、
啊？对，具体做什么梦我不知道，
有点吓人。
那么高兴的流口水了哈，
可以，
确实忘了。
孤单也不全是坏事嘛，虽然不能够享受陪伴，但也不用去承担离别。
哎呦，这话太硬了，
是
挺感伤的，
洗干净就行了。然后就是又喷了那个模型什么的，
嗯、
然后最后一天赶上那个，第二天上班嘛，之前的那个晚上。
嗯
啊，就又把兽屋的一个囤积的东西给拼了、
哦、
就是神奇女侠、
哦、
后来我发现那岛田文金那张脸啊，他画那画没问题，但他兽屋做那脸那个眼睛啊
不太
好，感觉有点呆滞、
哦、
后来我就把它换了那个 轰雷二点零的一张用不上的脸，然后就效果还不错。
哦，
嗯，
挺好，
那个就没喷啊、
我最近想试试这个胶，
试试
试试试试，没想好怎么整，
请多发发激活，
不是做武装神机吗？
哦，再看呗，到时候再看，
对，
挑一挑，看有没有那个看上眼。
Konami 都放弃了，你还没有放弃，
确实，
你就是最后的传道者了。
对，
行吧。
那大巴呢？
我啊、我其实也就当一个普通周末过了。
大 A 特 A， 那服务器没开
，A 不了。
妈的，给 respawn 一拳、嗯，
就半身不遂，赛了半天马吧。
啊！
但这两天就是也是无意中和这个朋友们聊一个话题嘛。
嗯。
他们最近不是要去那个核聚变嘛？说这个四川、
哦、成都，哎，
成都，
嗯，
要吃辣的。
哦、
嗯。然后就说是不就问那个江西啊、湖南呀、啊。然后这些地方是不是人都能特别吃辣呀？
哦、
嗯，然后我说我江西我也不没有这种感觉嘛，对吧？嗯，
随便吃吃。
小时候一些经历吧，就那个上学之前嘛，就早点一般都吃这个拌粉拌面
哦，
但一般都是辣的。
哦，早上吃辣的？
对，我们早上吃辣的。对，然后早上吃完辣之后呢，就肚子就不舒服。
那肯定啊，
嗯。
比如说七点去上学，六点吃完早点，过半个小时，哎呦不行了，去趟厕所。
哦，
怎么回事？
对，
那为什么还要吃？
但是还是要吃。
为什么？
还有朋友就是那个上学路上走到一半，突然就肚子不舒服，又跑回家上厕所。
嗯，
还有那种坐公交车啊，稍微有点远的，坐两站，哎呦肚子不舒服，
下了，
赶紧冲下车找一个解决一下。
那你们那儿不是遍地公共厕所？
你这就是误解。
对不起。
这早上吃辣这个好厉害。
对，早上吃辣其实我觉得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吧，他也不是说就特别能吃辣，但是
早上一定得吃口辣，
但就吃习惯了，
爱吃、
哦、
就习惯早上吃口辣的，这个肚子滚一下、
哦、
然后去上厕所，这一天才算
激活一下、啊、
激活胃动力。
对，
激活胃动力，
吃胡辣汤
啊。
然后我说你们早上吃这个
胡辣汤很好吃 啊，
啊对，
胡辣汤不辣啊，
还不辣
吗？不辣，胡辣汤是胡椒，它不
是
辣椒。
是是，但是对，我因为我那个我从我妈遗传一个很神奇的情况、
嗯、
就是第一我不太能吃辣、
嗯、
第二我吃辣打嗝、
嗯、
所以就是有些辣会辣到我无法下咽、嗯、我就连着打嗝，因为吃辣、
啊、
吃辣
还挺痛苦
的。然后我吃胡辣汤那个辣法，一个是胡辣汤的这种胡椒那个辣、
嗯、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青椒尖椒那个芯儿的那个纯粹那个滋儿一下那个辣法、
哦、
都会让我立即打嗝、
哦、
然后那次去吃那个去吃了一次那个胡辣汤，就是去那个河南朋友婚礼、
嗯、
然后说我们体验一下这个传说中的胡辣汤，
哎、
嗯、
给了又多，里边全是就是连肉带什么，然后还有饼什么的，然后那个汤巨稠，
多实惠啊！
对，然后我一口下就开始打嗝，然后就顶着那个嗝，然后往下吃。我说你们早上吃这个也太横了、
哎。你吃的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
红的。
哦，那就是牛肉胡辣汤。
对，然后我说这早上吃这个也太辣了点，
早上应该吃点清淡的。
对，我的习惯就是，特别是我家那边早上就是粥。
嗯
嗯
嗯，这只是纯喝粥，
嗯，
别的都没有、
哦那。那你们早上起来吃炸的东西吗？应该
吃
吧。
就是、有，但是我家就、
啊、炸的肯定都有，
我不太爱吃，就是我不怎么吃油条，
啊、
所以早上就是不是馄饨就是粥，
啊、
所以我说哇，吃这么辣的，太服了。
胡辣汤配油条，人间美味。
我们早上起来就山东早上起来、
嗯、
各地不一样嘛、
嗯，
但是在济南早上起来我们有胡辣汤，但是这个胡辣汤可能跟、
哎、
就是跟你们河南的做法不一样，
嗯、是什么样的？
它是有点就也是粥样的，但是听你们说还有尖椒什么，其实我们那儿没有，
没有尖椒，没有尖椒，就是胡椒。
哦，就有胡椒，然后有花生，然后
什么颜色的
豆腐丝儿是，灰色的。
哦，那我们那儿也有，就是那种、
哦、那
这种是素的嘛，素的
啊，对对对，就咱就喝那个，然后吃那个鸡蛋包，
嗯，鸡蛋布袋，
对，
哦哟，
就是
馋了，
拿面给你做一个口袋，然后把鸡蛋灌里面，然后再炸，炸出来一个东西，
太香了。不行了，
哇，这个没吃过。
然后在一些小地方还有一种粥叫做萨，
嗯，
那个萨我忘了是什么了，就是里面有肉丁，然后它是玉米面，
怪萨
豆沫，
我忘了，好久没有喝过了，我上次喝可能还是五六年前。
哦，
那个萨那个字儿有这个字儿
啊、
嗯，对，但是我也忘了怎么写了、
啊，不是那个英姿飒爽的萨是吗？
不是那个萨
啊，
对，是另外一个字儿。
嗯，
然后就是大部分就是我们济南早上起来的还是面。还有这种
萨、
嗯、 对，这种粥为主，比较偏咸，但是它不辣。
但大妈说他吃个粉儿，然后怪辣的，我还挺服的。
对，因为那个粉的话，你可以让老板就放那个鲜辣椒或者干辣椒。
哇，听着就绝。
是，
哇塞，
感觉我以前身边很多朋友就习惯早上吃完粉呢，就大拉特拉一下。
战士，
可以恢复一下出场设置，
清空一下，然后中午再吃一顿嘛。
是排肠毒，清肠道。
是是。
我印象中就是四川，咱不是马上去成都吗？
对，
成都应该是麻为主，湖南是辣。
我没去过成都，只去过重庆。
我也没有去过成都。
去重庆的话，感觉是就是我吃重庆那边的话，真是麻为主。
这个需要各地朋友、
各地朋友来指点
一
下。
哎，是，
就是我重庆的微辣我能扛住，是我那次去重庆最大的。这个、
你竟然能扛住。
对，我居然能吃，我当时震惊了、我说哇可以啊，居然没打嗝、
善待你了。
我那天在微博上转咱们核聚变的那个微博嘛、就说有没有朋友推荐个不辣的，然后下面有个真有朋友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吃披萨。然后我说
达美乐是吧，
对，我说你给我推荐这个，我想吃点本地，
变相骂你呢。
他说能给你找一个不辣的披萨已经挺不容易了、
哎、你们那个鸡脖里有
是吗？
嗯，
咱这有一正式名吗？
话题讨论功能，
对，
集合话题功能
啊。话题讨论功能里现在有一个核聚变美食地图，然后里面有专门的成都站分类，
哎，这个
里面就有朋友持续在更新。
是不是有人就介绍一下萨利亚这种？
有没有朋友可以介绍介绍有没有这种成都？
我成都有一个朋友，
二次元气息比较重的这种地方可以去
给你体验一下这个。女仆是吧？
对，成都
女仆，
对，成都女仆什么的，有没有这种地方给大家也推荐推荐啊？
还有这
个什么四川那个大熊猫基地有没有内部渠道啊？让我们去摸一下什么的。
摸一下。
是，哎，我特别想去这个四川大熊猫基地，说有一个，说有三个
啊、
然后其中有一个是它跟小熊猫是共生的
啊。我去过那个。
小熊猫会满地跑那种。
哦、对，我去过、
我特别想去那个地方，这次一定得
啊去一下，
冲去看一下，
可以一起去。
说到成都不辣的那个，我有朋友推荐我那个什么粥火锅。
嗯，
火锅粥，对不起，就是说是就是一种跟火锅有点像的，就是煮粥，然后会往里下东西，
飘零
下东西，好像是菌类的，
是吗？
对，那不是辣的。反正他跟我说，说你要想找的话，这个川陇地区，这个特别是成都这个地方，还是有不辣的东西给你吃的。
嗯，那
反正说你可以试一试，找一找。
但你说去那个地方不吃辣的，就岂不是稍微吃一点意义？
而且很潮嘛，就是有的时候很阴，是应该吃点辣的，
是稍微排下汗。
是，
可能我记得去广州的时候，就是广州陆地，广州本身不是比较潮嘛，
是
就要喝那个班沙凉茶
哦，
那个是就是排除体内湿气的
哦，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到了成都会不会有这种相应的饮品什么
串啥，先给来一个，
大哥了，
先辣一个，
不要以毒攻毒，谢谢，是，
嗯。行、
行，
本期话题差不多啊，就是《哈利波特与我》，我与胡辣汤，
我与辣的是吧？吃辣啊，
行，那期待大家留言啊，我们
是
下期再见，
好，
拜拜，
拜
拜，
拜拜，
来点大拉特拉话题，
太重了，太重了，
太重了。